我们很高兴又来到他花自在天了，在这样子的一个自在的一个性德里头，我们要接受金刚藏菩萨他入了沙门以后所说的法。其实他所说的法是佛所说的，是十方诸佛所说的，是毗卢遮那佛所说的。毗卢遮那佛就是大日如来佛，是我们心中的太阳。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这一尊太阳，当这一尊太阳照亮了自己心灵世界的时候，你那些焦虑，你对这些事情的种种内心里头的那些牵挂，自然而然如云开如雾消。那是毗卢遮那佛自心里头就有这个毗卢遮那佛的佛性的。我们自心的毗卢遮那佛的佛性跟整个宇宙的毗卢遮那佛的佛性是相应的，所以毗卢遮那佛的佛性啊，是显现的时候就是皈依我们自性，皈依我们自性佛。那么我们从这样子的一个了解里头，我们马上可以体验到一件事情。上一个星期谈到十二因缘啊，构成了我们所有的一切。今天呢，我们生活无论是顺的是逆的，我们今天所遭遇到的事情是坎坷的或者是平坦的，这些事情其实都是我们的感官世界，我们的因缘慢慢输入进来的这些资讯而已。但是十二因缘却告诉我们，这些东西一方面是整个的环境，整个我们的行为，我们的业力，我们一念的无明使然的。各位，你内心里头如果先有这样一个想法，想着说哎呀这个世界实在是我看没救了，你就会很绝望。如果你对你周边的人，对你的家人感觉到说哎呀这个人我觉得没救了，那你就觉得内心里头就非常的沮丧，你觉得我实在是这个人生为什么我会遭遇到这样子的这么痛苦的事情，那么你也会更沮丧。所以其实沮丧的那个问题以及沮丧的种种现在真的那份沮丧，事实上是我们的心所造的。所以十二因缘也告诉我们，这个因缘就是因为我们内心里头那个毗卢遮那佛性不能显现的时候，才产生这样子的一个后果。所以今天我们自己遭遇到的困难，遭遇到的难题，其实我们不必责怪太多别人，应该是讲自己在生活的条数上，在自己的观念上，在自己过去累积下来的没有解决的问题那么缠缚在一起，这就是生命的包袱啊。你今天来能够到这人世间来，就是为了解决这个包袱啊。所以你应该感觉得到说，这个包袱越重，表示你在这边解决的问题越多啊。所以我们接受的痛苦越多的时候，也表示我们成长的，我们能够去成就这实地净土里头，这个实地也就成就越多啊。所以我们再谈完了一切有为心造以后，我们上个星期给各位讲到金刚藏菩萨说，佛子啊，菩萨摩诃萨以如是十种相来观诸缘起，是无我无人无寿命自性空无作者无受者，即得空解脱门现在即前。现在你觉得现在即前的这个东西不是本来就有这些东西，这些东西都是因缘所成的而已，它其实只不过是跟你一衣带水的东西而已啊。所以如是入空无相矣，你能够真正感受到哦，这些我现在跟我身边的这些东西是就如同我周边我身上所用的拥有的这些东西，它并不是真正的我啊。我穿好穿坏跟我这没有什么大的关系，我们会去介意别人对我的看法，那是衣服不是我，是不是？我们哪一个人真正介意过自己真正人家对我的看法？ 都是人家介意我穿的看法，介意我对我的子女的看法，介意我别人对于我长相的看法，都不是你啊。长相也只不过是肉体的表现而已，你还有你内心里头的东西啊。其实没有人介意这个事情，而你会介意你自己，或者你有一些罪恶感的话，那些罪恶感其实也是你自己的想法而已啊，它并不是本来就在那里的，我们是把它浓浓种种浓浓种种把它捅在那个地方，所以一个大包袱每天往身上背。我想各位大概听过吧，过去拜仰啊，英国的拜仰啊，那是一个宗教家，那么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天路历程》。拜仰是一位基督徒，他写这本《心路历程》天路历程》，写了一个一开始就写了一个基督徒，这个基督徒背了一个很沉重的包袱，要走向通往天国之路。我觉得拜仰写这篇文这本书是写得很精彩的，一个基督徒作为一个整个这个著作的一个出发点，他的人生就是要背这个包袱要通往天国，可是这把自己压得垮垮的，到底是谁给他那个包袱呢？当然基督教的看法跟佛教的看法这里边有一些不同，但是佛教的看法是那个包袱本性空，如果你认为那个包袱是本性空的时候，再大的包袱放在你身上你仍然扛得走。如果你看到包袱是实实在在的，一点点包袱就足以让你压垮，这是佛门究竟智慧。包袱是你自己造的，是你愿意在你身上扛着。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每个人应该丢掉我们的包袱，不是，是这个包袱你会感觉到沉重，是唯心造的。你看过去一个妈妈养十二个孩子十六个孩子，十二个还有十六个的呢，是自己起不搞不敢婆来忧呢，十六个，然后呢把他养一个个养大，他从来也没有感觉到自己苦过，他虽然觉得苦，但从来没有自己觉得自己苦的时候，这个苦中作乐啊，这十六个小孩子养起来他还是撑过来了。你问他几岁，八十六年，八十六还年年，现在的人怎么想，现在的人啊，只生一个孩子，先生说你晚上起来泡牛奶，太太说你才要起来泡牛奶。好了，两个人光是为个奶瓶就已经争得哈天翻地覆的，那十六个小孩子十六个奶瓶是怎么弄的？对，心啊，我最近常讲啊，人总是这样子的想，我先学会计较啊，我们就想着要跟别人计较，夫妻之间有计较，两个人就是你为什么都不想想我，所以两个人都在这个家庭里头掏东西，是不是？那两个人都想掏的时候，这两个人的拉力就越强，拉到最后把他们的姻缘线哈、姻缘锁哈，把它拉断，这就是拉断的原因啊。朋友有一个友谊线，也这样硬拉把它拉断；师生有一个师生线，硬拉把它拉断，是不是？亲子也有亲子线，硬拉把它拉断。人世间如果拼命的啊，对这个地球，对这个整个的我们大自然的这个环保不愿意去珍惜，不断的去乱用它耗尽它，我们也会把我们的子午线拉断的。子午线拉断了，大概这世界就是毁灭了。所以我们要真正能够去注意这个问题，改过来，如果说我愿意照顾多少你们也照顾多少，大家不在那个地方去计较这件事情的时候，哎，它变成突然间充足了。那所以为什么布施的道理是放在欢喜地的原因就在这里，大家都欢喜的。那现在到第六地的时候就告诉你，得一失也是你自己主观的想法而已，所以如你不要把这个东西当着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有好多人都这样告诉我说，郑老师，我的小孩子功课不好，我很痛心，我很痛苦。我说你还痛苦什么？小孩子功课不好已经够惨了，那你为什么还要痛苦？ 还有你的小孩子功课不好，并不表示这个小孩子将来就没有前途，对不对啊？功课不好后来前途很好的人大有人在啊，啊，功课好的人后来前途乌有哦有的也是有啊。所以不要这么想，这人活着的东西你要把它看得是很死，那当然自然有很多的压力。所以他又讲他是佛子菩萨如是观察有为，多诸过恶，有你内心很想去执着去有为，想要去为他的时候就多诸过恶，你就有很多的过错出来。无有自信，不生不灭而恒起大悲。如果你能够自己知道这些东西本来没有自信，没有自信就不生不灭啊，能够不生不灭就恒起大悲。所以不舍众生，即得般若波罗蜜现前，这就是现前。所以大事一番反而在活现成，那是参加说的啦。所以大事一番在活现成就变成净土了。所以叫明无障碍自光明，这就是没有障碍自的光明。所以什么叫无障碍？我们看到我们的企业发展的时候，我们碰到有点难题的，我们不会沮丧，我们不会在这个地方感觉到两手发软就没有障碍。为什么？因为我不会沮丧也不会两手发软的时候，我就有这种勇气再去请教再去克服。所以事业失败本身并不是一种障碍，是我们沮丧了以后变成一种障碍。我们跟我们整个的一个家庭里头，家庭里头啊有一些种种问题发现啊，有一些挑战这个家庭的事情，那是自然的，只要活着就会有的。但是我们内心里头在这个地方开始去计较，开始去对立，才产生障碍。所以有障碍才产生问题的。现在无障碍自光明，成就如是自光明。那么虽修习菩提分因缘而不住有为中，虽观有为法自性即灭也不住即灭中，以菩提分法为那么圆满。这个虽然修习菩提分，这菩提分指的是指七菩提分，我们过去讲过的菩提的意思就是可以这么讲，是一种清醒的智慧与思考，正确的一种生活态度，这样子的一种不被境界所牵的这个菩提，虽然我们也能看得出来啊，这个知道所有的因缘本性空，但是呢这个有因缘，但是呢明明知道这些因缘存在着的，可是我却不注意有为中。我明明知道我的生活是因为我们努力得来的，我们种种的这些苦难是因为我们的疏忽得来的，这些东西构成了我们现在的这些因缘。我明明知道这些因缘啊，那么这个是空的，但是呢我们知道虽修这个菩提，我知道它是空的，但是呢面对这个因缘而不住有为，我不会知道我日常，我不会去执着在日常生活当中，我对于对这些现象的东西如此的执着，如此的想要去执取它。你看吧，钱这件事情是人假设出来的吧，对不对？本来有没有钱？没有钱，只有食物或者衣着的东西，很简单。后来我们发明了钱，钱可以存在银行，数钞票数起来还会呱呱叫，所以就产生了一种自己就觉得一种好像富有感。可是现在不要数了，都直接用数目字了，用个卡片了，对不对？现在卡片看起来数目字，就发觉数目字越多字越好，是不是？所以越多字就又有一种丰富感。那但是你要注意不住有为中，你不要以为你的数目字越多啊、哦，你就以为要挣得越多填得越多才是好的。为什么？你花越多的时间去填补那些数目字，却使你的生活越来越丧失了你原有生活的乐趣跟你原有生活的意义跟光明性。所以他告诉你不住有为中，虽观有为法自性即灭，虽然我明明知道我们人世间这些东西毕竟是空，但是毕竟是空这件事情认识了以后也不住即灭中， 我也不因为这样觉得非常的啊，绝望，觉得人生失去什么都索然无味啊！哎呀，那就算了，那叫放弃啊！放弃的结果呢，就是断念，所以叫无记，有无的无，记是日记那个记，无记空就是这样子造成无记的。所以现前的意思是明明知道这是因缘所生法，但是也知道我们能懂得在这里随波逐浪，但却不随波逐流，也不从此断灭。所以以菩提分，那么能够如此呢，以菩提分法为圆满故。那么我们现在也要知道修行到这个地方，菩提分法还没有圆满，但是我们知道最后圆菩提的并不是只有到这个中观而已，中观这个地方是现前地，是让我们生活在这个地方真正大手一番再活现成。所以以菩提分法为圆满故，到这里还没有圆满的。所以菩萨住此现前地得入空啥昧，这个时候他能够品尝到空啥昧，一亿空啥昧，百千空啥昧，悉皆现前。这个时候空通通可以这个感受得到，而菩萨住此现前地以愿力故得见多佛，就因为他能在这个中观里头，就因为他在这个生活着，所以他才知道真正能够以十方诸，一方面以十方诸佛感应，二方面他现在仍然还活在娑婆世界这个地方，所以吸引广大心身心供养共进，但他就是生了广大心身心来跟这个跑者，这个世界的跑者共结为一个整体，供养共进。当一个人的心广大到真正开放到相当大的时候，这个时候他跟宇宙是相融的，他跟宇宙之间是可以同步的，就在这里。所以梵王经里头啊，他称这个现前地叫做华光地。那华光地修的呢，那当然就是修般若波罗蜜，就是智慧波罗蜜呢。但是这个波罗蜜呢，那么他在这一个经文里头，我曾经把它做这样子的一种阐释，因为在梵王经里头他讲的很短，那么我做的阐释是这样一段话，我们来作为这一地总结。菩萨修行到了慧照地，智慧就不断的增长，得一切种智，但仍未绝了。那么慧照地指的是前一地，前一地那个是在修禅定的那一地的时候啊，那个禅慧的那一地的时候，那个就是慧照地。因为还有相的障碍，它会产生了燃尽的分别，所以现在呢要动用般若智去体会无相无性，而知一切法无有燃尽，无住相作意，令如圆满呈现，所以也叫做现前地。这里所以证的真如呢，是无染真如，即为自在天王，以般若为最胜，智慧在这个地方才真正的开展。我们有时候听到禅师们演讲，他就说，或者禅的里头的公案这么说，他说：“你看什么叫做禅呢？”他把两只手一翻开来，他这个禅就是因为这个手，他能够松开来，所以才能拿东西。拿了东西以后不能老拿着，还要放下来。这件事情就是现前地，这件事情就是空啊。可是这个空里头就有真正的大用，所以既不住于空，也不住于有。住于有，你内心里头，你那两只手抓的这一边有一个这个多少克拉的钻石，这一边又握了一个不晓得几个数目字的一张支票。你都握在这个地方怕它丢了，那你连饭都没有得吃。为什么手握着紧紧的，你就没有机会吃饭了？那你必须怎么办？该存到银行还是要存，该用还是给银行去用，你这个东西该怎么处理还是要处理。你如果老握着它，它也不可能变成食物的，它是活着的。在这一个现前地里头，它指的是指这个般若最胜，所以他即位自在。所以你真正 能够把六波罗蜜修完了之后，才到了今天我们现在大家在这里共同啊闻法的这一个他化自在天啊。那么修波罗呢，那么行深悟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就是心经里头的话了。所以你早上的时候，你最好在上班的途中，心里面应该常常想想心经，那很短的一段话，是不是？你看，观自在菩萨，你别想别的，你就想到观自在，你就已经够自在了。为什么叫自在天呢？就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就是这个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没错吧？是不是？可是后头呢？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已复如是。舍利子，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所以无苦集灭道，连苦集灭道都是因缘法，因为苦集灭道只是一个教法而已嘛。无苦集灭道，无智以无得，你得不到什么了，以无所得故，菩提萨说，因为你无所得，所以你才真正能成就这个觉有情。菩萨就是觉有情，觉就是空，有情就是因缘，觉因缘同时存在的时候，就是我们大好来过菩萨人生，大好来修菩萨行的主要原因呢。所以每天每一个人都应该自己练练心经的原因也在这里。整个的心经其实都在六波罗蜜里头，到这里通通都显现了，那是大波罗经的精华。你整个去研修大波罗经，你就是把大波罗经的纲要全部拿来再给他读，到此为止，就是波罗到六波罗蜜这个地方现前地，到这里已经都给你讲清楚了。但是大波罗经还有，那大波罗经的后头，那就是由这个地方衍生的后面的四个波罗蜜，那个四个波罗蜜也要慢慢的要更宽广的开悟。那么到了第七地的时候叫做远行地。什么叫远行地呢？因为你已经可以真正离开三界了，欲界、色界、无色界。欲界你再也不这么贪婪了，就是离开这个欲界。色界你再也不会被这种阴阳的现象常常把你箍住了，色界连无色界这个基本的假象通通都可以离开了，所以你活泼起来。所以你之所以能够活泼远行的原因，我们的精神力量会源源不绝的下来，是因为到了第七地远行地而来的。所以我们知道修般若的时候，那行深悟诸法空相，那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了达一切相多有缘起，无论是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都是因缘起而来的。了达性空即是缘起，缘起即是性空，所有的缘起的世界，它的根本是性空才能缘起，性空也一定是缘起，缘起即是性空。今天所有缘起的东西，如果不是一个性空的话，那我们一辈子永远都是这个样子，它就不会变来变去的，就是性空。所以我们才因缘不断的缘起，这叫做宇宙缘起论，是指这个道理，是不是？可是这个缘起是生住异灭的现象，是不是永恒的？所以缘起即是性空，这整个宇宙的东西都在这里。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任何现象，也许我们看到了妈祖啊，拜拜的那个妈祖，我们看到了文昌帝君，我们看到了韦陀护法，我们看到了你，我们看到了我，我相、人相、众生相尽在因缘中。关公还在佛，韦陀还在佛，韦陀还在，韦陀未解脱，关公还在，还在护法未解脱。那么请问 你还在学佛未解脱，学佛学完了，不需要再学了，你解脱。问题就这么就近的东西，缘起观的东西，并不是谁创造了这个宇宙，没有谁创造这个宇宙。今天可以产生这个星球，明天可以产生另外一个星云，那后天我们在电子望远镜里又看到另外一个星球爆炸。可是那个星爆炸的星云，是经过4亿光年才传到我们的电子望远镜里头来。可是那是从今天看到为止是4亿光年，用光的速度进行4亿年，然后我们才看到。你知道它跟我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所以释迦牟尼佛实在没有办法讲这个数目字的，人类的数目字已经没有办法了，他怎么讲？他说叫做无量的远啊，他告诉你怎么说这个无量远，就是如果你把须弥山把它磨成末，然后拿一个笔来一点一滴一点一点，每隔一里点一点，一直点过去，比这样子的距离还要几千万倍，那样子的距离你知道吧？弟子们只好听着一愣一愣的说，哦，我知道，那就是很远的意思。可是真的，你用电子望远镜你就看到这个事实，他还在否？早就可能不在了。为什么？他现在此刻当下在发生的那个问题，你知道吗？4亿光年后再见。你看，人的这种发展出来的这个科技，就又何其难？可是上次我们讲过，时间本来是没有动的。会动的原因是这一个缘起的东西在动而已啊，是缘起在生出意念而已啊，所以一切所有的东西都是因这样子在万法因这样而起，万物因这样而起，连我们心里头种种的现象都因这样而起。那么请问，我们为什么要让我们的心灵世界里头产生了嗔恨心？我们要让我们的心灵世界里头产生了这样子的贪婪心，为什么我们的内心里头要不断的怀疑的，互相的争执的，这样计较的，让我们每天这样嘎得紧紧的，然后把那条线拉的轻轻一弹，它的声音就那么样子的高，那个线把它拉得越紧是越高呢？啊，用力一点一弹它就断掉了，所以就会变成觉想。可是那种觉想是破坏，也是缘起，但是它不是性空。你要知道，所有的东西因性空而有缘起的机会，因为缘起，所以证明是性空。那么你现在再来讲讲，再来回忆一下我过去给各位讲的，我们人生真的像在一个舞台里头，我们来演这样子的一出戏。我明明知道人生如戏，但是我总是要把它演一个正确的好戏吧。我明明知道人生如梦，但我也不能从此不做梦，但我总是要做个正确的梦嘛，所以要有正确的信仰，就在这个地方了。这里所说的空就是实，就是没有燃尽，没有人我的对立，所以能成就最高的智慧和神通。讲完了这里，而是天众皆欢喜，十方天众统统来，不是吗？在大自梵天里头，这么多人听讲，是不是？通通都欢喜，西方美音同赞颂，大家呢都哎呀赞叹，讲的这个金刚藏菩萨等说中了我的心，我等贤师弟功德，我等文殊弟功德，听到了这一个现前地的功德，则为已获大善利。我已经获得人生里头最宝贵最有益的一份智慧了。这是到六波罗蜜，我们在这里要给各位讲，从第一地开始一直到第六地，这六地就是六波罗蜜，这六波罗蜜就是学佛最根本的东西啊。从我们愿意学着去布施，布施的时候心里就会越来越开开始，我们愿意去宽容别人，心地就越来越开，我们能够看出生活里头的蛮多的欢喜，我们的心地就越来越开开始。可是我们是一个同时要 自己认识清楚，自己也是一个凡夫，自己也是有血有肉，是因缘而起的。我不止因缘而起，还带着过去以来的业力在这里。那么，所以我们必须要忍辱。我们如果不能忍，不能忍辱，不能接受这个苦，那么我们就会有更多的难题。所以必须能忍，生命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我们只有真正愿意去面对这个痛苦的时候，我们才会成长。所以必须要有一个忍字，很多的事情经过忍以后才成长，经过忍以后，那么再看看，回看射雕处，千里暮云别，再来，我们是一个平凡的人，我们生活需要有戒律，家庭要有戒律，夫妻之间要有戒律，自己的私生活要有戒律，工作要有好的生活习惯，待人要好的待人的基本态度，这些东西就是持戒。你能持戒了，再下来那就要进一步，我们能够精进去努力，精进去努力什么？努力前面这三种，使我们的人生越来越充实。但是这样还不行，你要开始去学禅定。虽然忍辱那个时候必须学禅定才能忍辱，但是那个时候的禅定是为了忍辱。现在到了禅定这个波罗蜜的时候呢，这个会藏地的这个部分呢，去禅定是在修禅慧，所以由禅来发慧，来看到生命的现象，用到第六地来就变成现前地。所以有跟无，生以灭，空以因缘，在这个地方你看得清清楚楚，了了分明了。这个时候我们发觉，我们的生命周遭给我们判住的很多东西，现在越来越松开，松得开了。这件是当你能修六波罗蜜的时候才有的。现在你能松得开了，你不会被这东西把你捆脚捆手了，你应该可以好好去旅行了。这件事情叫远行地，你真正能够啊，去在你的人生当中可以去发挥的，就是远行地。所以远行这个部分又称为第七波罗蜜，这个第七个波罗蜜只有在华严经里头才看得到的。为什么？因为华严到这个地方，它开始让你到更宽广的法界去，所以要修的这个智慧叫做方便智慧，叫做方便波罗蜜。所以第七这个远行地修的是方便。那么我们留意啊，我们的生活里头，我们过去给各位讲过有一个四色事，四种互相色受的方法，那就是布施、爱与力行同事，对不对？那么我们能够布施，我们了解了；爱与我们了解了，我们有好的沟通，好的了解，有什么事情不要用赌气的，也不要放在心上，应该跟对方讲清楚。我觉得你这样讲令我难过，我觉得你可以跟我之间，我们可以好好的商量。所以那就是爱与力行，我们方便让他好好的去为对方想一想，那给别人一点方便，那叫做力行。同事是我们站在他的方便啊，替别人想一想，那就是同事。所以力行是给别人方便，同事呢是站在他人想一想。那么这个力行的部分就是方便波罗蜜。这个力四色事里头，你要把四色事的第三个色事做好，就必须前面六个波罗蜜做得好的时候，你才有可能真正力行给别人方便，给自己力行。你六个波罗蜜修下来，对自己是不是很力行，很利于自己啊生活的开展，很利于自己生命的开展以及智慧的开展，所以叫力行啊。所以七远行地这个地方呢，是要让你慢慢进入法王位的一地。所以第六地呢，能无相作义，能够懂得无相来作义的话，然后可是却未能够令无相作义无见无缺，那么未来能够圆满，所以为此而来。所以到第六地的时候呢，儿时金刚藏菩萨告解脱业菩萨这么说： 佛子啊，菩萨啊，摩诃萨具足第六地行矣，已行到第六地的时候，欲入第七地远行地，当修十种方便会，起殊胜道。你要修以下这十种方便会，你才能够真正起殊胜道。什么叫殊胜？我们讲说以此殊胜因缘，因缘是殊胜的，其实佛法是殊胜的，应该这么讲，欢喜也是殊胜的，苦也是殊胜的，痛苦也是殊胜的。所以殊胜这件事情是我们感觉到它是如此的让我们觉得它具有意义，我们感觉到殊胜的是这件事情对我们是我们整个生命所展现的光，以及我们对这件事情所展现的实现出开来的一个生命的智慧，所以才得到这一份所谓殊胜道。我们来看看他怎么说的。我们知道这里面何等为实，有十种方便会，何等为实呢？所谓虽善修空无相无眼啥呢，虽然我善于去修空无相无眼啥呢，而慈悲不舍众生，虽然呢、啊，我能够去修空，我知道这一终究是空，我也知道有一天我就要下车是空，我也知道这个小孩子慢慢长大，长大到十几岁的时候，天天他都有他的牛脾气，他以前那很可爱的啊，念国民小学一二年级那种可爱的幼稚园那种天真啊，那么这个稚气之美的都没有了，所以空。但是我们有很多的人不空，看到自己的小孩子长大，他要成长，对不对？他有他的意见，这个爸爸妈妈呢受不了，为什么？你怎么不乖了呢？你以前不是很乖，为什么现在变成这么不乖呢？所以父母亲心就疼啊，心里面呢也得啊的威啊，你会不会呢？这里面这么多的爸爸妈妈，你会不会啊？会啊，你问我会不会？我能够跟你讲说我通通不会吗？所以我们知道无相，你明明知道的，这东西很快就过去，你知道是空，但是你也不能够说哎，这小孩子是小孩子，所以有人解释说子女就是我们的冤亲债主，那既然冤亲债主去他就好了，反正空嘛，让他去好了。我跟你讲，你让他去的时候，虽然你看到的是空无相，可是这个空你却舍掉了慈悲，舍掉了众生，舍掉了你的眷属，对不对？这个时候就断灭，这个时候就断灭，就跑到着在空里头去了。第二个，虽得诸佛平等法，乐常供养佛。虽然我知道十方诸佛每一尊佛他在成佛的时候因缘都不同哦，你看看极乐世界是弥陀世界，这个弥陀世界的愿力就在那佛的四十八愿里头，他是以四十八愿以这个因缘成就这么大的一个极乐世界摄摄我们。可是修禅他就要到弥勒那愿去，那是弥勒净土，是弥勒这个世界里头的信德在那个地方成就的。诸佛是平等的，修禅也好，修静也好，修律也好，修密也好，诸佛所修的法最后都是要圆融的，但是他供给不同的根性你去修行吧。那么所以在这个地方得诸佛平等法，但是呢我们常乐供养，供养诸佛，供养哪诸佛？你不要因为你修净土你就认为看到弥勒佛你就把它掐一边啊，那你就不懂得供养佛。你不要以为修禅定供到了极乐世界啊，你就把它放到边边，这不对的。你不要看到哦，他主修观音啊，他说我修的是地藏，那好，这个观音不够看，你这里面就输掉了平等法了。你一输平等法，连你修的观音门都进不了， 你撕掉了平等法，连地藏门通通修不了。所以过去我一再的这么说，不晓得是怎么回事，我从自始至终就从来学佛里的从来没有过有过这样子的障碍过，说我觉得净土好，或者是禅好，律好，或者是命好，我每一次我只要听到这些东西，这种叫法我都平等，我觉得静里头自然就有禅，禅里头自然有静，静中有禅，禅中有静，密中有显，显中有密，静离不开律，禅当然也离不开律，所以哪一法门才好？所以你们师父是修哪一门的？哎，我们师父是修净土的。哦，你们那个是老婆子念佛了。那这个话一讲，无论他修禅或不修禅，他的禅早就飞掉了，是不是？所以我们必须要认清这个事情。所以有时候听到或者是从文章看到，哦，说禅跟净有多大的差别，可是佛呢却告诉我们，这里面呢我们应该是没无分别法的啊，是平等法的，我们必须能够真正能认识这一点才行。虽入观空智门而勤积福德，虽然你进了佛门修了很多，你知道人事是空的，但是你要知道你要积福德。什么是福？企业还是要做的，上班还是要去的，那就是福德。孝敬父母是福德，勤修善业，行十善业，那是福德啊。皈依三宝是福德啊，常念佛是福德啊，净土里头的修三福啊，你要知道三福里的这个福德，就我们日常生活要去积的啊。所以学佛最怕是学完了以后觉得，哎呀，我现在已经很空了，我现在道行已经很高了，我通通都看得开了，对不对？东西一丢，屁股一拍，你真有那个能耐吗？当然，你有那个能耐，你出了家，那你成就了以后回来要普度众生啊，那是以小，是离开小我去成就大我，那是对的。你把它一丢，跑到山上去，只靠一个人在那个地方弄，我看还不如在这里好好的抚养。所以禅宗里头有一则公案这么做的，几个兄弟呢，想大家想一想，哎呀，还是求佛好，还是求法好，所以他们决心呢就去学佛了。几个兄弟一起通通都去，他们在学道的过程当中，来有一天深夜里头来到了一个农家，借住一晚。但是就看到来到这里以后，就看到一个寡妇带着一群小孩子。第二天，那个最小的那个弟弟就跟大家讲，我不再走了，我准备留在这个地方。那几个兄弟说，啊，我看你实在这太没有用了，你看就是因为一个寡妇就把你留住了，好吧，那我们走了啊。他们走了，可是这一位最小的在这里却没有为别的，就是为了帮助把这些小孩子养大。这个寡妇呢一再的要求以身相许，他就跟他讲，那明年再说吧。明年说，那现在虽然不，那你总得要锁三年嘛，锁三年，锁三年，那不锁三年还不够，你能够这样吗？再锁个三年还差不多。又锁过三年，所以这一下来呢，小孩子都大了。有一天他就跟他讲说，我的责任已经了了，现在我要走了。他就走了。你要知道，不懂得的人经常都会产生很多的批评，说那个出家人怎么要去学道的人怎么会去当人家的，怎么到那个地方去遭罪去了。但他不是人，有时候是这样，很多人很喜欢随便说人家的话，人言可畏啊，流言更可畏。这世界有时候很多的好事都做不得啊，都被这些流言给伤害了。有时候我看到了很多一些流言，我觉得很可怕。我们现在的人很喜欢拿人家的一些 他自己也不晓得从哪里来的，他就后面随便说人家，一知半解的这样子说的，替他讲的还圆了一个故事，这故事完了以后还给他圆一个续集，看，就是这样子弄，是不好的。我们所以学佛的人，十三业里头啊，身三口四，啊，意也三，口四个最多，是不是？嘴巴是最坏的，要注意。所以我们知道，虽入观空自门，但是却勤积福德。虽远离三界啊，庄严三界，虽然我已经离开了色界、欲界、色界、无色界，但是我却能够庄严三界。所以你现在看看，也有出家人愿意当国大代表，将来我也希望有出家人能够当立法委员。为什么？虽离三界，能够庄严三界。你今天听了我讲以后，你就不会随便再批评了，不会再造那个口业了。出家人为什么不可以？以前皇宫里头多少出家是当国师啊？怎么会没有呢？是不是？出家众救国的，大有其人呐、啊！所以我们要注意，虽离三界而庄严三界，虽毕竟极灭诸烦恼厌，而能为一切众生起贪嗔痴烦恼厌。我们明明知道，毕竟要去灭诸烦恼厌，所有的烦恼，贪嗔痴慢疑是烦恼的众生谛。所以我们讲众生相的众生是指什么？众生是指内心里头不断的产生出来，像筛糖生虫子一样不断的生出来的东西，那才叫众生，那个才厉害的众生。